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谈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美国正在致力于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必须包括结构性的改变。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现在正向中国表明，在多年来把目标对准我们的产业，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后，对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窃取已经结束了。他还说，美国最近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了关税，美国财政部每月收取大量税款。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就美中贸易的状况批评他的历届前任任由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他说，美国现在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但必须包括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减少长期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公布的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批评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入世时做出的承诺。中国星期二反驳说，美国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星期二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超出中国的入世承诺，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中国曾多次承诺要解决有关问题，但从未兑现。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表示，就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谈判以约束中国的贸易基本做法基本上难以取得效果。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场贸易战的休战期。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同意暂时休战，两国在3月1号前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如果两国不能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将在3月2号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上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在二月底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总统说，峰会将于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举行，但是没有说在越南的哪一个城市举行。自从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峰会之后，美国和朝鲜的谈判进展缓慢。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去年的峰会上同意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彻底去核，但是双方难以就彻底去核的定义、如何进行以及何时完成达成一致。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在美活动之际，中国国有媒体巨头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此举可能影响其未来在美国的采访。司法部文件披露，中国国际电视台美国分部于2月1日向司法部提交文件，披露了其与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之间的关系，但 CGTN 表示该频道不从事政治活动。 CGTN 注册文件显示，他在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31日从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获得了约800万美元。CGTN 总经理也进行了个人登记，披露了其22.1万美元的年收入。尽管提供了这些信息，但 CGTN 对司法部表示自己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而且注册是出于极大的谨慎，本着与美国当局合作的精神。CGTN、美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美国司法部均未立即回复置评要求。美国当局一直在向中国国有媒体施压，要求他们遵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披露要求。美国司法部显示，有20名注册的外国代理人来自中国，包括国有媒体《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最近的《新民晚报》。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er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er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L-O-A-D，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 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O-U-R-N-A-L-I-S-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 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Paula 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嗯，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嗯，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语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 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哎，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er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er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Thanks for everything.
Paul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是新闻播报。 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在美活动之际，中国国有媒体巨头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此举可能影响其未来在美国的采访。司法部文件披露，中国国际电视台美国分部于2月1日向司法部提交文件，披露了其与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之间的关系，但 CGTN 表示该频道不从事政治活动。 CGTN 的注册文件显示，他在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31日从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获得了约800万美元。 CGTN 总经理也进行了个人登记，披露了其 22.1 万美元的年收入。尽管提供了这些信息，但 CGTN 对司法部表示自己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而且注册是出于极大的谨慎，本着与美国当局合作的精神。 CGTN 美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美国司法部均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美国当局一直在向中国国有媒体施压，要求他们遵守外国代理登记法的披露要求。美国司法部显示，有20名注册的外国代理人来自中国，包括国有媒体《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最近的《新民晚报》。另一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尚未申请注册。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后， CGTN 将必须披露其预算和支出，并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所有平台上注明其是外国代理人的免责声明。注册还可能限制未来采访权限。俄罗斯广播公司 RT 根据该法案注册后，旗下记者失去了美国国会的记者证。司法部没有公开其要求 CGTN 注册的理由。美国参议院两党一些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在中兴公司再次违反美国法律以及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制裁。2018年，美国曾因这家中国公司违反同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而对其进行处罚，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芯片和相关设备，使它濒临瓦解。但是特朗普总统取消了制裁，中兴因此死而复生。许多国会议员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不满，其中包括共和党议员。中兴受到处罚的原因是向朝鲜和伊朗提供原产于美国的通讯设备。这项议案的共同发起人是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苏珊·柯林斯、杰里·莫兰和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克·沃纳、伊丽莎白·沃伦和道格拉斯·琼斯。许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担心使用他们的技术会使中国更容易窃取美国的机密。这是美国国会第二次提出有关制裁中兴的议案，上一项议案是去年9月提出的，但是由于国会休会而过期。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一名中国富商的加入国籍的申请，并取消了他的永久居留签证。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三报道，在澳大利亚颇为知名的中国商人和政治捐款人黄向墨在境外时被告知他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申请被拒绝，永久居留权也被取消。报道没有说申请被拒绝的具体原因。据报道，黄向墨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自2011年起一直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悉尼的一幢豪宅里。他在过去十年期间从向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做大笔捐款，包括向前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的选民基金捐赠了10万澳元，还在中文媒体上发表过支持工党的文章。还有报道说，在一名工党议员批评了中国的政策后，黄向墨收回了捐款40万美元的承诺。澳大利亚移民部部长拒绝对有关黄向墨的报道发表评论。澳大利亚媒体说，目前不确定黄向墨具体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是在海外，不能返回澳大利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春节快乐，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5号大年初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大年初一，在许多中国民众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的时候，无数追求自由公益的中国良心犯正在各地的监狱和看守所里饱受酷刑的痛苦，还有和亲人分离的坎坷。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把这个小时的时间献给这些为中国自由民主和维权运动付出代价的人们，从高志胜到王全璋，从王炳章到李明哲，他们的遭遇和困境为何值得我们的关注，而他们的努力与坚持能否为中国的巨变铺平道路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荣幸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宇女士。李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你好。第二位呢是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欢迎您。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非常感谢二位在春节期间还抽空来到美国之音的现场啊。那我想先请教李静宇女士，我们知道在今晚的节目前的最新消息就是您已经获得了邀请，要在今天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来出席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这个会议啊。那么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获得这项邀请，那么对于能够得到这份邀请您的感受如何呢？
首先我先很谢谢就是说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傅希秋牧师他们的一个协助，邀请我能够去参与今天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盛会的一个见证。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它代表的其实不是一个属于我跟李明哲个人的一个事情，而是代表整个台湾人权将会依照美国台湾关系法2-3条的概念，台湾的人权在遭到迫害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介入关切。
嗯，是，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这不仅仅是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在全世界它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经过这一夜的思考，您有没有想过您要怎么样利用这次的机会来为李明哲也好，刚刚您提到这也是台湾人权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是中国人权一个取得进展或关注的一个重要机会，您有没有打算要怎么样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发出呼声？
我想就回到我跟李明哲长期以来对于所谓的一个人权概念的一个执行，人权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一触可及的一个概念，所以从李明哲出事直到现在，我从头到尾只谨记得李明哲去关注人权的态度，把李明哲现在遇到的困境，把我们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台湾政府所遇到的困境大声疾呼，去告诉全世界我们现在遇到怎么样的人权迫害。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一定会去面临到煎熬跟挑战，但是这个部分都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必须要去面临跟面对的挑战。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就李明哲先生的案子还有他的最新情况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傅牧师，傅牧师这一次您跟这个李静宇女士来到了华盛顿，当然这个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为营救这个李明哲再做最后的努力，进行再一次的努力。那么对于李静宇女士得到了邀请今晚要来出席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您认为它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就像刚才这个静宇特别提到的啊，就是说不仅仅只是针对李明哲先生被非法审判、非法判刑这样一个人权的这个个例，而且呢对整个台湾公民呢被中国这个中共政权这个对待，以及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共政权下的这个人权状况的一个国际关注的反应，对啊，那么也反映就是美国的选民，美国这个本届政府这个行政立法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增加自由和法治的恶化 啊，就是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可以说关注，对。嗯、
是，那傅牧师，我们也知道，现在美中两国正陷入了这个非常这个僵持的美中的贸易谈判，嗯、所以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总统现在把焦点都放在把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为第一话题，他们担心人权的问题可能会被搁置。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有时候看到啊，因为这个新闻的头版头条好像都是贸易战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也有一些担心啊。但是至少根据我跟特朗普总统周围的包括副总统彭斯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么多的就是关心中国人权的两党的这个议员他们是就是说所有的态度和行动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忧虑因为从这个美国外交政策上来讲也不是说总统一个人能够说了算，因为他不是一个集权政府因为这总统也要这个要听信民意是吧？那么从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几个安全这个情报这个官员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那么他们说做出的两党这个议员做出的表态都能看得出来就是说对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的关注这个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呢已经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可以说是这个所有美国民众这个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现在都在觉醒都看到如果不关心中国的这个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这个状况的话必然也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商业和其他的经济上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一个是这个不可分割的，对，我觉得这已经形成朝野共识了。
是，李金宇女士，您也赞同这样的看法？
当然，因为所谓的一个人权概念，其实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所以任何的一个行为，就算是交易行为、贸易行为，我们对于信诺的一个概念，都不可能逃脱人权的概念。所以人权无法回避，也无法被搁置。
是，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李明哲先生最近案子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几天前我们也报道了，就是中国官方最近宣布要暂停你去探访李明哲3个月时间。
是，
中共国台办的说法是说，他是说因为您在去年年底见了李明哲之后，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言论，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有碍李明哲的改造。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所提出这样的一个理由。
OK， 首先我必须要再一次的重申，李明哲不是一个罪犯，他是一个政治良心犯，所以人权的概念根本不是正如同中国官方所说的有碍改造，他不是这样的概念。人权是一个普世的，符合我们的人权两公约的一个概念。对，那至于中国官方说我表达与事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必须要去跟各位的一个听众去做一个强调，我跟李明哲的会面全程是在中国的监控底下进行，我的先生在中国的牢狱里面，请问我有什么说谎的条件？如果中国官方指控我说谎，那么就请他公布我跟李明哲会面全程的录音。
您到现在跟李明哲见过了6次面，对不对？
是。
所以接下来下一次能够再见到他，据说是要等到4月底以后了。如果依照中共方面所提的禁令，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们会不会继续的来争取，希望让中国政府打破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禁令
？OK， 我从来不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而去影响或者是停止我对李明哲国际声援的任何的呼救，从来都没有，我会不断的继续走。
是，我们知道李明哲他毕竟他是台湾公民，所以可能不同于一般中国一般的这些良心犯，对于家属的探视来讲可能是格外的困难。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在探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您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我经常用一个隐喻 现在李明哲在中国的状态其实就跟台湾过去白色恐怖的历程很类似，就是一群台湾曾经跟着蒋介石逃难落脚到台湾的人，最后却又被蒋介石以所谓的通匪等等的议题去关押的政治良心犯，其实是一样的一个结构。因为为什么他们都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待在异乡，没有家庭，没有整个社会网络的一些支柱，所以包含从李明哲入狱之后，我所有的探视权，我必须要先来强调，这个所谓三个月的警告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只是它是第一次公文的形式化。从李明哲入监以来，我的探视权其实不断的遭到所有的行政技术上面的干扰。可能今天告诉我，狱方的所谓的监视系统的升级，或者是告诉我领导不在家，所以这个月无法探访。其实它不断的出现在我整个从李明哲宣判一监到慈山监狱之后的状态。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是傅牧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啊？那么就像李俊宇女士刚刚形容的这些艰难的情况，我相信在中国很多的不管是为了宗教信仰那么付出代价的这些良心犯，或者是因为政治的意识不同而付出代价的这些良心犯，那么他们的家属可能都有同样的煎熬。我知道对华援助协会在最近特别制作了一份年度报告，针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知道在去年2018年2月1号，中国正式的开始施行这个新的宗教自由条例。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一年来它到底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转变呢？你们的报告发现了什么？
是的，我们从过去几年呢，每年都特别发布一个就是在中国境内就是针对基督教教会的这个打压的这个年度报告。那么2018年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数据就是仅仅是我们统计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了我们就可以完全就是说很清楚地得出这个结论这是应该是过去40年来这个2018年是中国宗教自由人权恶化最厉害的一次。那么单纯的从我们所报道的就是宗教迫害的就这是只是针对基督徒的，我们还没有统计其他的，包括对包括对这个维吾尔的这个穆斯林那100万人关进这个集中营还有对藏传佛教法轮功的打压也在继续并且是恶化。那么针对基督徒的，我们就看到从2017年的1200个个例，那么我们看到2018年已经上升到10000多个个例就被迫害的就是人数我们也看到急剧升到这个100万这个多之久，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有数据都是有案例可以统计的。那么尤其是在这100万人里边呢被虐待的基督徒的人数那么是急剧的升高了，对啊，那么是有这个过去2017年的这个
300多件，对，
到2018年的50000多件就是说在这里边有50000多个基督徒在被抓捕过程当中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虐待，那包括当然像那个秋雨之福教会从去年12月9号以来呢，包括王毅牧师王毅师母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有其他的11位至今仍在被关押。那么甚至有被孕妇被拖到派出所就是说这个因着这种这个虐待被这个流产那么失去自己的小孩还有许许多多这个甚至这个2岁的小孩也不放过，也都抓到这个派出所受讯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整个人权恶化的这个程度和数目都到了40年来最严厉的一个水平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2018年就是标志着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强人政治这个威权时代一个重新的开始。 啊。那如果他最开始执政的时候大家还存有一些幻想啊，那么2018年呢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最终啊幻想的破灭啊，这是一些啊我觉得是已经形成这个国际社会包括啊国内的公知的一个共同的啊，共识吧。对，
是。那么，傅牧师除了说对于这个基督教人员或者基督教信徒的这种打压和迫害之外，那么除了抓进牢里或者以身体的暴力来对待他们，实际上这个中国当局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您给我们送来这个照片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到我们的荧幕上，就是要求这些基督徒们在春节期间要在家门口悬挂这样的一个春联呢、啊，是吧？
对。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图片是从哪里而得来的？那么这个春联上面，我们看到它上面写到的是“脱贫感谢习主席，致富不忘共产党”，横批是这个“物华天宝”。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这个照片是从何而来？那么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如何的被要求要悬挂这样的一种春联呢？
对，这个春联呢是这个昨天一位基督徒特别传给我的就是在河南的一些基督徒呢是被迫就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是被迫一定要挂这个春联，因为从前那么基督徒都是挂一些关于圣经的这个祝福的就
是
说三一上帝的一些经文，那么现在就是说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就是说大规模的从新疆到河南到安徽到海南呢、都这个当地政府的官员就把基督徒的凡是家里有十字架的甚至有这个耶稣的图像的全部要被强迫卸下来甚至瓷砖上的十字架和这个基督徒的春联也要全部刮下来。那么换上呢习近平的图像换上甚至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图像。那么这个呢是在我看到的新疆还有维语也有这么写的就是说你要写上就是要这个感恩习主席感恩共产党。那么教堂里就是说官方的教会就是说这个程序表这边我们是基督徒你就是说这个周日的时候崇拜是吧，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崇拜一个程序，那么第一项程序而不是说唱这个圣诗先是呢全体起立唱国歌唱革命歌曲甚至在圣诞节的时候也要就所谓的以这个宗教或者说基督教中国化的这个名义
甚至还抵制这个庆祝圣诞节的相关活动。
那对啊，那么很多连圣诞老人都还要绑回去所以这里边呢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这个在习的这个领导下一种这个利用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这个情绪实际上行使的是一种我看到这个最最恰切的一个比方，就是1930年代我找的那张图像我知道可能导播待会儿会放上去，
是吧？
对啊，就是说在德国纳粹的时候那么希特勒也是威逼教会呢那个图像里边是要挂上纳粹的标志，在教堂里边也要唱，对啊，你看到这个歌唱希特勒的这个赞歌。那么这是在教会里在中国今天的这个教会里边呢，就是上边十字架的两边要挂上这个习主席和毛主席的这个图像，还要挂上国旗甚至牧师讲完道之后又有当地的这个村支部书记或者党委书记要讲第二篇道那就要对这些牧师的讲道也要进行清洗那么每个教堂都要被强迫这个放上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摄像系统可以说这是官方的三字教堂呢，在这个教堂的周围的街道和墙上全部写着五不准就是说儿童不准就是进教堂，学生不准进教堂，共产党员
不准
进
教堂，
对，军人不准进教堂，公务员不准进教堂。那么竟然说就是说宪法36条谈到的中国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完全成为笑话就是说有这么一大堆的这么一大批人完全被剥夺了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更谈不上说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从去年我们看到对这个北京的西安教会，那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差不多有这个1500人左右， 那么一时间啊，从十月份开始，全部的啊，从主堂到六个分堂全部被关闭啊，每一个啊信徒啊，每一个他们教会的领袖，包括主任牧师啊，建明日牧师啊。啊，全部被这个监控起来，啊，这个然后延伸到十二月份，在成都的这个王毅牧师所领导的啊，他们这个秋雨圣约教会，啊，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十二月九号，接着广州最大的这个荣桂里教会，啊，这是当年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其中一个啊最著名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叫林献高牧师。啊，创办的，那么为他也为主这个坐牢啊，二十多年，那么从这个教堂呢，也是那么公安呢，宗教部门冲进去，啊，把这个先冲击主日学，把孩子们的圣经也没收，啊，所以去年的很多的标志啊，就是第一次把圣经啊，就是全部啊聚起来，我们看到了。这是这个1967年以来第二次啊，可以说把圣经公开的焚烧，啊，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这个事件。
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徒，上个月底，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在官网上，这是在四川的色达县，当局警告呢，这些政府的扶贫对象不得来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而是要换上什么呢？要换上习近平的照片，并且呢要来向照片跪拜，否则就会被取消贫困的补贴。那么藏人行政中央说，这是干预了西藏的文化和佛教的传统，是不可被接受的。我想是不是能请傅牧师来为我们就做一番总结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来到美国，你们也参观了这个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有哈德逊研究所，想要继续的来做努力。但是不可否认，2019年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为什么？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当局它其实有几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纪念日，它是中共建政70周年，但同时也是他们最敏感最忌讳的64、30周年的日子。那么今年同样还有几位维权律师，包括江天勇律师、唐金林律师，都预计在接下来几个月要刑满出狱了。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接下来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整个人权局势，我们应该要关注哪些重点呢？
就像我刚才特别讲到的，就是说2018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恶化的一年。那么2019年呢，我们这次在参加总统导谈导会期间呀，也会很密集的拜会一些关心中国人权的国会领袖啊，还有今天下午会跟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拜克特别有会面。我觉得说现在2019年全球可能最聚焦的一个最令人揪心的事件，那就是这在这个西藏在新疆所发生的对着100万维族人的面临的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危险，这可以说21世纪的集中营就说，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特别的关注并且我已经知道，并且我们也在行动就是。多个国际的机构和这个人权的国家会在2019年为这个事情在从联合国到这个多边的这个机制采取行动。那么当然我们继续要关注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恶化的状况所以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已经发出这个正式的邀请2019年会在华府举行第二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的论坛。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对个体的就像这个良心犯的这个关注像这个李明哲先生对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已经有获释的他们的到底获释之后会得到多大程度的自由还有那些还在里边继续受磨难的我们当然会这个一个一个的大家就不停的要用眼睛盯住。对，
好的，李金云女士，30秒时间，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请求全世界就去关注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些状况。中国不断的在用他的扩张主义，用任何一种形式，无论是一带一路，或是所谓的维吾尔族的集中营，甚至于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手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哦。今天我们因为讨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李静宇女士还有傅西秋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谈到了这些为中国民主自由付出代价的人们，我们也祈愿他们可以早日的回家与他们的家人团圆。那么今天节目上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祝您春节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